2022年4月5日，今天是周二，我们继续八芒演绎。那么今天呢是继续本书啊第九回的讲这个盖克保险的后一部分内容。戴维森在这个接触过程中深刻理解了盖克保险的核心竞争力，看到了盖克保险的发展潜力，也跳槽到盖克保险并担任公司的投资主管。戴维森工作很努力，对巴菲特的接待就是一个佐证。巴菲特冒冒失失抵达盖克总部的那个寒冷的日子，整个公司除门卫外就只有戴维森一个人在工作。听说来访者是董事长的学生，戴维森打算花5分钟礼貌接待一下，然后再打发走。然而他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是做过功课的，提出的问题都是优秀的证券分析师才能提出的，比如公司的性质、公司的竞争优势、业务模式、增长潜力等等。戴维森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连午饭都没吃，一口气从上午11点左右聊到下午3-4点钟。在绝大部分人眼里，巴菲特是位投资大师，是通过股票投资走向世界首富宝座的。但人们常常忘记了巴菲特的身份，一家保险帝国的董事长。对他而言，少有人提到他的融资家身份，是其事业不可或缺的另一根支柱。巴菲特一生的事业如果要完整表述，应该是找到利息低廉的长期资金，然后将其配置在能够产生现金流的高回报企业上。几十年后，睿智的查理芒格确实也这样概括了伯克希尔的生意模式。我们就像刺猬，只会一招，就是寻找成本低于3%的浮存金，然后把它投向能产生13%回报的企业。格勒姆以及费歇芒格推动的是巴菲特的投资能力，而戴维森在这几个小时里给巴菲特打开的是一片寻找低息长期资金的广阔天空。低息长期资金怎么来？首先，只针对低事故率客户群体出售保险，最大限度压缩成本，最终导致对客户的赔付及运营成本等于甚至低于客户交纳的保险金，实现保险业务本身的平衡甚至盈利。盖克保险通过指向政府雇员和军人直销车险做到了这一点。政府雇员和军人相对约束较多，更遵纪守法，有承担责任的能力，收入稳定，地址稳定，圈子稳定而紧密，也更倾向于快速迅捷地处理车险事宜，较少产生纠纷。其次，因为赔付低，运营费用低，在较高的利润率下，保单还可以定出低于同行的价格。低价不仅能带来客户忠实度，还能引发朋友圈口碑传送，带来更多新客户。借助保险先收保费后发生赔付的经营特性，公司手中总是可以留存一大笔客户的资金，代价为零甚至为负，相当于全体客户作为一个整体存钱在盖克保险，不收利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事实上，未来的伯克希尔集团吸收资金的成本长期维持在-2%以下。-2%代表全体客户将资金交给巴菲特免费使用，还要向巴菲特缴纳-2%以上的保管费。这笔钱从法律属性上讲属于保险公司的负债，但神奇的是，公司可以利用这笔资金从事投资，所获利润无需分给金钱的主人，全部归保险公司所有。这一点特性甚至优于戴克理财的基金业。基金业虽然也是使用别人的资本投资，但赚到的利润大部分要分给资本的主人。原来保险公司是一个无限期的融资机构，优秀保险公司的标志是在融来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资金的同时，还能不断扩大融资规模，剩下的事情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了。巴菲特的心脏砰砰砰的加速了，那一刻他彻底明白了保险业的奥秘。免费甚至负利率的杠杆要是被一名投资高手掌控，能够带来多少利润？严格的说，此时作为董事长的格雷厄姆对保险业的理解可能还不及戴维森。当时格雷厄姆对保险业的主要观点还是：第一，他不能实现足够多的回报率，投保人的保费最终会因为赔偿而所剩无几；第二，他支付的股利也不够多，这既降低了总收益，也给股东增添了压力。格雷厄姆 没有看见，虽然保费和赔付之间的差额所剩无几，但保费缴纳和赔付的时间差里，这笔钱带来的投资回报全部归保险公司所有。因此说，伯克希尔保险帝国的根基是戴维森打下的，绝对不是抢功。各位，今天的这一集内容啊，唐朝先生这部著作《八王演义》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啊，谈两句感想吧。这一节首先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重要的是他把巴菲特的这个投资帝国伯克希尔的一个成功的重要因素啊，在这个短短的章节里面讲清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极低的融资成本啊，巴菲特的成功其实离不开四个字。当然，以往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啊，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侧重于他投资方面的。其实还有两个字觉得很重要，就是融资，对吧？先融资再投资。因为凭他个人的资金和他身边的这个起家的时候啊，那些亲戚朋友的资金是有限的。真正让他成为全球最伟大投资家的，靠的还是融资。但这个融资里边呢，用这个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这个要归功于早年就这一次的啊，本章节的这一回和戴维森的接触啊，让巴菲特茅塞顿开，让他明白了这个保险公司的啊经营模式当中的巨大的优势。那么最后一节唐朝点名了啊，就是关于这一点，他的认识其实通过和戴维森的接触啊，他的认识其实绝对不亚于他的导师格雷厄姆啊。格雷姆是他投资方面的导师，他的融资方面的导师应该归功于戴维森。所以这是戴维森这个人物啊，在本书中出现，对巴菲特后来一生的巨大影响啊。所以用低廉的成本拿到这种这个保险的这个服从金，利用赔付和保额和这个保费和赔付之间的时间差来获取投资收益。所以我们其实去看待巴菲特的成功的时候啊，的确是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啊。比如说伯克希尔，他原来是一个纺织的企业啊，是一个夕阳的企业啊，走向没落。那么巴菲特把它改造为一个，其实改造为一个投资性、投资控股的这种性质的啊，一个金融的帝国。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保险服从金的问题，保费和这个赔付之间的时间差的问题。那么另外就是这种性质，这种控股的性质啊，它的持股比例远远高于5%啊，这种也是一般人不具备的。因为当时巴菲特这么做的时候，美国法律是允许的，但现在啊，随着这个世事变迁啊，政策有变动的，你现在去拿一个这样的牌照，你拿到，我告诉你，你拿不到，拿不到啊。而巴菲特当年就非常幸运的，所以一个人的成功肯定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啊。所以我们讲时也运也，当然天赋啊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一节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从下一集开始我们进入本书的第10回啊，第十回继续来讲这个巴菲特和戴维森这次接触以后啊，他的啊一些行为。本书呢也逐渐的啊从这里呢进入了高潮的阶段。好了，今天我们这期内容就到这里。